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问题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可信吗？很多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只有在我们的时空下，在因果关系中发生的事情才能称之为历史性事件。因此呢，他们就把像从死里复活这一类事件排除于历史的范畴之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我们会发现新约圣经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是完全符合历史学家关于历史事件的要求的。因为整个福音书在记载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并没有描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实际的过程，他是怎么活过来，也没有尝试去探讨其中所包含的生理或者其他的因素。所以福音书所记载的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也就是说是符合我们的时空观和因果关系的。那也就是说，耶稣被埋葬后的第三天尸体不见了，和那些看见耶稣显现的人的种种的经历，那这是完全实实在在的，也就是在我们的时空之下，在因果关系当中的。所以有一学者就说，耶稣复活的过程和意义，它是一个神学的范畴，但是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的本身却是符合属于历史的范畴。所以我们可以用考察历史事实的方法来考证耶稣复活的这事情的真假。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非常的多。第一，耶稣的尸体不见了。那么对尸体不见了又会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最后会发现唯有耶稣复活这个解释最能够站得住脚。耶稣不仅复活了，而且他复活以后有多次的向门徒显现，而且这个显现都不是晃一下就没有了，长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吃饭，和他们一起谈话，和他们一起走路，和他们为他们预备早餐啊，这是真实的。第三，门徒冒死去宣称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门徒又去宣扬耶稣的复活，那就是撒了一个大谎。但是当一个人说谎话的时候，他总是要为了个人或者一己的私利，为了一种目的。如果当初门徒宣扬耶稣的复活会得到嘉奖，得到好处，那还可以理解。问题是当初他们去宣扬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是鞭打、监禁，甚至杀戮。那有谁会为自己明明知道是虚假的东西去献出生命呢？啊，这一点我本人体会也很深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再分享。第四，门徒的改变。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门徒都不敢出门，因为外边的逼迫甚大。但是 当耶稣向他们显现以后，他们整个就像焕然一新，像变了一个人。所以他们在从四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你看这整个人，彼得在和使徒们一起在耶路撒冷布道，一次5000人扎心，3000人归主，看的是什么？耶稣的复活给他们带来的希望能力，耶稣复活以后圣灵的浇灌啊，使他们得到极大的能力。第五，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到现在没有人可以把它推翻，因为证据太多了。第六，耶稣基督就活在每一个相信他人的心中，所以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一定会经历到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中间啊，这些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我们也曾经去耶路撒冷啊，去以色列去参观过，也到了花园，这个空墓啊，耶稣的空墓里里外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因为耶稣复活了，显现了，门徒也相信了，所以最后耶稑所选召的12个门徒中，除了卖主犹大自己上吊自杀了以外，老约翰活到年老，在拔摩岛写完了启示录，其余的10个门徒全部为主殉道。相传彼得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要求倒钉十字架，就是钉十字架让他头冲下，他说他不配和他的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复活是非常重要的，耶稣的复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是这样说，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如果耶稣他都没有复活，那么信他的人就根本不可能再复活。我们信耶稣就是希望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肉体的消亡只是我们生命形态的改变，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我们的身体要复活，和我们的灵魂接在一起，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成为我们初熟的果子，让我们每一个信他的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耶稣的复活的重要非常清楚，耶稣的复活就让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就划清了很清楚的界限。罗马书1章4节说，因耶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一个拿撒勒的耶稣这么一个木匠的儿子，这么贫穷的人，30岁出来传道，3年就被钉死，怎么为什么信他的人会越来越多呢？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向人们显示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和别的那些伟大的政治领袖、君王完全不一样。对，这些领袖、君王几年几十年就没有了，但是耶稣基督受难复活以后，现在2000多年信他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我也知道现在佛教也做了很多的改革， 据说现在佛教也开始有查经班，也开始唱诗，甚至呢，也开始了有佛诞节。我们不是有圣诞节吗？他们开始有了佛诞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时间一长时间，是不是人们就分不清楚什么是佛教，什么是基督教了呢？我说不用担心。基督教有复活节，佛教绝对没有佛活节。所以看到耶稣的复活，一下就把基督教所信仰的这位真神和别的宗教所拜的那一神，一下就分得很清楚。所以基督的复活，它既是客观的一个事实，它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主观的经历，大家可能看过一本书，叫做《你为何要信》，这个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美国校园传道的一个布道家，叫做 Paul Little 他写的。这本书对我在寻求信仰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帮助。他在书中就写，他说有时候到了一个校园以后，因为去得早了一点，聚会还没有开始，他就在校园或者在马路上散步走一走。这个时候，他突然就会冒出一个问题，说李德尔，李德尔，你见过耶稣吗？你怎么知道你信的耶稣不是一个大型的宣传运动的欺骗呢？你看，他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宣教士，他还有这样，突然就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当我想到这个问题出来以后，我马上就想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外在的客观的历史的事实，和我经历耶稣基督的主观的内在的经历。”这两个事实，客观的事实和他主观的经历结合在一起，所有的疑问就消除了。当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既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超然的神迹，就超越人的理性和科学的层面。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要有一个属灵的信心的飞跃，我们才能够真正接受。如果我们只陷在形而下的层面，只是在物质层面上，只是在理性科学的层面上，我们就会强调所谓的眼见为实啊，看不见就不信。其实，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没有一个信心的飞跃。即便眼见看见了，也未必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知道，福音书记载的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当主耶稣第一次向10个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不在场。主耶稣离开以后，10个门徒向他做见证，他都不信。他说：“我除非我亲自要看见他的钉痕，而且用手去探他的钉痕。”否则我不回信。结果过了8天以后，主耶稣再一次向门徒显现，这时多马也在场。多马还没有开口，主耶稣就说：“多马，你过来，用你的指头来探探我的钉痕。”这时多马就吓坏了。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彻底的降服了，因为他心里想的什么，他讲的什么。主耶稣全都知道。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了的人就有福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多马看见是信了，后来就再没有怀疑过。据传说啊，他后来到了里海一带传道，最后又到了阿富汗，最后在啊，就到了印度，最后在东印度殉道为主殉道。所以现在印度还有很古老的多玛教堂。所以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说：“ 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单用理性和科学是不够的，要用心灵。刚才说了，多马看见就信了，但是有人看见了还不信，这也是记录在圣经当中的。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主耶稣要颁布大使命以前，先让门徒到加利利去，所以17节到18节的经文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估计这个还有人不是指12个门徒当中的人，是另外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到看见了耶稣还要怀疑，那你说还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让他们信呢？这不是证据不足的问题，是他们的没有信心的问题。所以有一个学者叫 Francis， 他是从雅典的哲学家到今日的世俗思想家，一直有许许多多的人拒绝相信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不是因为证据不够，只是对有些人而言，再多再好的证据都无法让他们愿意照着耶稣所要求的重新调整他们的世界观。是尼采大家都很出名的一个尼采他就很坦诚，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反对基督教不是因为论证的理由，而是一个好恶的选择。大家看见了吗？很多时候不信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不是证据，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按照耶稣的要求来从悔改认罪，重新来塑造自己的世界观。所以如果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相信，那么我们就会相信，就可以相信圣经中一切的神迹奇事。那这样我们就必须放弃无神论，把上帝引入我们的这个世界，这样宇宙变成有目的的、有意义的，人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所以这样我们就必须要重新顾忌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德观，这就是一个大破大立、脱胎换骨。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叫做信了主叫做什么三观颠覆整个是一个大破大立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呢就没有勇气来面对这件事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这样说，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还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所以我想我们是愿意经历、自觉的去经历这些痛苦磨练，能够走上永生的道路呢，还是甘心昏昏然舒舒服服的堕入黑暗当中永远沉沦呢？这就是一个永生和永死的一个基本的选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把这个选择放在我们人每一个人的面前，没有人能够回避。所以求主能够真实地帮助我们，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历史，他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而且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我也希望我每一个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能够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能够真正的谦卑的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能够接受他所给予我们的救恩， 成为他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